有，我们今天要讲第五会都率天公会的十回向品，这是第二十五。那么我们在上个星期呢，那么对于都率宫中祭赞品，我们做了这个十位菩萨赞佛的一个阐释啊。在兜率这一天，那么它仍然是一个御天，可是这个御天呢，只要稍稍的走对门进呢，它就是兜率内院，那就是禅所要到的地方。是修禅的人是那个是兜率内院，那是弥勒净土，是来到这个进入禅门的。可是这个地方呢，在兜率天这一天呢，它是属于御天的。可是这个御天里头却要回向，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修行，也就是我们的心理历程，是我们先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自己的期许，它不是贪婪，它有欲望，但是这个欲望的欲呢，是没有心的那个欲，是这个欲天。可是我们知道四神族里头的第一个神族就是欲神族的，我们上次提过说人生的四神汤，欲情心观这四个字啊，欲就是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期许，我们对自己有一个人生的目的，我们有自己有一个蓝图，这就是欲。你愿意往生西方，那是欲；你愿意修禅到弥勒内院，那是欲；你愿意好好的经营你一个事业，而且你愿意这个事业能够跟别人一起，员工都能够分享，得到同样经营上的一种满足感，这都是欲。所以这个天里头他所讲的一个真正的性德体性，它是从欲出发的。可是这个欲必须要能回转，回转并不是叫我们不要有欲。你看人生如果没有自己的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生就会突然间失掉了一个意义，他就会突然间觉得是很空泛，很无聊，很彷徨，很空虚。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了一个欲，可是这个欲里头有一个相当的执着，再加上一个心，那么这个欲呢，就变成有一个欲加上一个心的时候，这问题就大了。那他就会执着的更厉害，他的人生就会越来越更多的烦恼。其实我们很容易可以体察得出来啊，我们想把自己的子女教好这件事情是我们的欲，可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子胜过别人，就加一个心字。过去啊，我不是讲一个故事吗？车子的、啊、有一位这个年轻人要进京去赶考，住在旅馆，旅馆就有车子的，就说你，我告诉你车子，他就说不用，我不需要。他说你一定要，我帮你车个字，你我可以看得准。他说我不需要，最后说好吧，你既然一定要帮我测个字，看看我的这个考验如何，那么好吧，他就随便写了一个字，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串，写两个口，再写一个一竖下来，不就一串了吗？他一看，他说哇，你一定会连中双元。那么讲拆完了以后，好了，另外一个旁边听着的，他说那我先生我也要来测字。他说那你要测哪一个字写来啊，他就也给他写一个串字。这个测字的老先生呢，帮他看了一看，再看看那个字，他说先生，我看你最好不要去，你不只是考不上，而且还有大后患。他说怎么说，他写一个串你就连中双元，我写一个串怎么会变成大后患？他说你看看， 你的那个两个口再加一竖呢，底下有一个心，所以变成幻字。不但考不取，还有一个大幻在后头。注意，欲天这个地方，多帅天这个地方所修的那个欲，不是欲望贪婪的欲啊，是我们自己有蓝图、有打算，让自己能振作起来，人生有目标这一条路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人生，对于我们自己有这么一个期许，而不是我们去期许成为什么，而是我们期许自己的生命能变成能做什么。因为我能做的毕竟别人能做的不一样啊，我们是要期许自己能够展现出什么。真正能成佛的是我们这个来成佛，真正能让我们人生生活的成功的是我们这个。所以这个很难说啊，就是这个你的这个现成的这个，所以禅家呢就讲就是这个现成的这个，是不是？那还有别的吗？没有了，就是因为它是没有了，所以无心，所以是无心，没有那个心呢、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说这个欲天，这个欲天你能到多帅来就很不容易的，是不是？能够到多帅来就很不容易的。所以能到多帅这一天来听佛在这一天开的这一次说法大会，能够在这个地方赞佛就不容易了。但是这个欲一定要回向才行，只有这个欲能回向的时候，这个欲才不会底下加一个心啊。你想要往生极乐净土，这个欲望这其实是一个欲，一个蓝图，但是这个欲你在实践当中你还要回向。你要回向的是回向什么呢？你要回因向果啊，你要回少向多啊，你要回自向他呀、啊、你要回事向理呀、啊、你要回彼向正啊，你要回略向胜啊。这个地方看来回向是什么意思？回向是我愿意把它展现实现出来，然后跟别人分享，这就是回向。所以我们呢，在过去有几次我都在提六波罗蜜里头的第一个波罗蜜，那个布施就是展现自己，然后愿意跟别人分享。展现与分享本身就是回转，你展现的本身是一种趣，跟别人分享里头也是一个趣。所以回者转也，向者去也，不只是回向自己，也要回向别人，不只是回向事，也要转向你。所以它是不断的互相的影响着的，整个的一个心灵世界的提升之门。所以解释回向不可以把它解释成说我把我念佛的功德回向给某某人，这样子太狭义，简直没有办法把这个十回向里头其中的任何一个回向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这个过去讲回向的这个意义呢，那么我们已经解释过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必特别呢再来重新再来解释这个回向的问题。那么我们呢看到讲义的第九页，这个儿时金刚床菩萨成佛神力，入菩萨智光撒昧而演说菩萨十回向。注意，佛入撒昧的时候，这一会呢，佛入的是菩萨智光撒昧，是让金刚床菩萨成佛神力的时候入的是菩萨智光撒昧。菩萨是觉有情，智慧觉有情这样子融合的智慧所产生的人生的光明，这个东西呢，他演说菩萨十回向，是菩萨行里头圆融产生的智慧之光。所以儿时诸佛各以右手摩金刚菩萨顶，金刚菩萨得摩顶已，即从定起告诸菩萨言：佛子，菩萨摩诃萨有不可思议大愿，充满法界，普能救护一切众生，所谓修学去来现在一切佛回向。他入于这个撒昧，入于撒昧的时候就是入于佛的神力，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他等同佛，他与佛发生这个深度的一个应感。那这个时候呢，他入了定，但是他定起的时候告诉诸菩萨，他是佛子啊，菩萨摩诃萨有不可思议的大愿。注意，大愿的意思就是欲，就是欲，因为这是一个欲天的欲，而且这个欲要欲什么呢？就是要欲去实践这个十回向，所以欲跟十回向分不开，有欲就要有回向，所以普能救护一切众生，所谓修学去来现在，去是过去，来是未来，现在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被割断，变成我只有活在现在，也不是只活在未来，也不是活在过去。这个地方过去说过，不厌其烦的再说一次，我们过去的经验，如果我现在活着的思考的世界都是过去的经验，你看过去别人骂我，过去别人批评我，过去我考的成绩常常不好，我国民小学的时候数学只考49分，那我如果我的整个脑子里头都是被过去的这种不愉快的经验把我占据的时候，我现在活在一个非常自卑的世界里头，会不会？如果我小的时候受到很多的照顾，受到很多的呵护，受到很多的褒奖，我觉得我很温暖，我现在还是活在这样的温暖里头，你看我现在能够适合像现在这么一个多竞争多焦虑多紧张的社会吗？也是不行。所以活在过去是断的。那如果活在未来呢？我整天只想着我的未来，对不对？那我不想我的现在，不根据我过去的资粮，也不根据我现在的情境，我只想着未来，是不是又是切断的呢？也是切断的。那么我如果我不想过去也不想现在，我就活在现在，可以不可以呢？那又显得你真的实在是没有目标，没有这个一个自己的大愿，是不是？所以一定是什么？人活着的一定是从过去的经验到现在的现实，有过去的大，有未来的大愿。他不是执着于过去，也不是执着于现在，也不是执着于未来。所以在这个地方要修学去来现在，去来现在。那么这个去来现在是一种融合啊，这个融合呢，那么过去的佛所讲的，现在的佛所讲的，未来的佛所讲的，那佛是什么？佛是我们自心的觉啊，过去里头有觉性，现在的佛有自己有觉性，未来的自己的目标也有觉性。你说这是自己的一个生命，本身是像一条洪流一样，它不断的宣泄着，它不是被割裂的，它不会被割裂的。所以时间本来是不动的，真正在动的是我们的色相的世界，我们的躯体有成住异灭，从生到成长到茁壮到衰老然后到死亡，这整个的一个过程是我们自己在变，而不是时间在变哦。时间本身并没有变啊，时间既然没有变，那么哪里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的分别呢？所以我们自己本来就没有这个时间的问题的。我们有时间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生住异灭才有时间的问题，我们有十八界才有时间问题，我们用我们的感官世界去生活才有时间的问题。所以你一切入这个问到这里来的时候，你会切入一个生命的本来现象，是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的东西。此刻老死了，那也只不过是好像突然间换了一件戏装而已，另外一种永恒的存在。这件事情我上个礼拜也提过的。所以我们呢要注意，人呢在这个永恒的里头，他最需要的就是他把这个欲构成一个回向，他形成了一个菩萨行。这个菩萨行在晨光大师讲略释十回向的时候，他怎么说？晨光大师的书里头这么说，他说：第一，救护等者，大悲广济名为救护一切众生，大智无助故云离众生相。 第一个呢是救护众生，但必须要离众生相；第二个回向呢是基于三宝，就是于三宝等得不坏性。你透过三宝，所以我们是讲佛法生三宝，皈依三宝得不坏性，以此善根用将回向，用这个东西来回向。什么回向？用这个东西来做饭缸，来做我们做饭做馒头的时候用那个东西当酵素。也就是说我们皈依三宝，是皈依了三宝以后，这三宝的佛法生在我们，它就慢慢的把我们的人生真正的启发出来，发展出来，展现出来，融合到整个的一个光光相射的大宇宙里头去。而我们的生住意念变成束缚不了我们的，所以以这个善根用将回向。所以三学，三呢学三世佛所作回向，名等诸佛。因为三世诸佛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我们跟他学，学呢学自己，让自己也能等同佛一样。菩萨令其善根至一切处，这也是一种回向。那么他把他的善根到哪一个地方都能够展现善根，而让他的善根可以影响到任何一切处，叫做令其善根至一切处。五，由回向故能成无尽功德之障。六，顺理修善，事理无为，入于平等。七，以善根等心顺益众生。第八，善根真如已成回向。第九，不为相辅，不于建筑，作用自在，故名解脱。十，称信其用，为以法界善根回向法界。这里面这十个正好就是在讲十回向。所以我们知道的是陈观大师他用很短的话讲这十个回向。第一个回向讲回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的回向。第二个那他就讲不坏回向，不坏回向就是得三宝不坏。所以这里面十个就是以后要讲的，所以这十个我们在这里略略的带过。我们现在开始逐一呢一个一个来解释，也就是这一会里头啊，在这个金刚床菩萨呢他自己呢真正进入了啊所谓智光沙昧这个的时候呢，那他从定起以后，那么现在呢他要这个来讲这个十回向。这个讲的十回向是十方诸佛共以神力让金刚床菩萨在这个地方表现说法，来说这个十个回向的。那么这十个回向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回向是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要是救护一切众生，我们到底做了没有？我们有没有救护一切众生啊？这个愿是很大的，要救护一切众生，这愿是很大的。可是我们变得很渺小，我们只要能够救护我们自己的周遭的家人，我们只要能够救护我们的邻居朋友，我们只要能够救护我们这个社会，关心我们这个社会，只要我们能够救护这个国家，那已经很了不起了，还救护一切众生呢。但是救护一切众生要离众生相，怎么样救护众生离一切众生相呢？我们来看看吧。在我们的跟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一批人里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相。做生意的人，我是总经理，他拍着胸膛讲，我就是总经理，我就是总的。虽然他没有讲，他的心里头也很自负的讲，我就是，你得听我的。他有了很严重的众生相。这个做父母亲的人对他的子女也是一样，我是恁爸，你就听恁爸讲。所以他也有一个父亲的相，可是孩子马上就顶一句：“爸，你到底懂什么？我听你的， 人家社会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我听你的。好了，这拔勃然大怒，那就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父亲有一个众生，有一个他自己的相，这小孩子呢也有一个自己的相，两个相在一起就会撞得头破血流。相是什么？相是一个人的面具。所以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呢，就是其实你能够帮助你所碰到的任何一个人，你自己不要活在相里头，你也不要老是看着别人的相，那么活在无相里头，你就可以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你只要内心里头先想着这个人我看了就讨厌，你已经开始有人，有他的人相。回过头来，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我跟你在一起，我才倒霉啊！人我相，有了人相，有了我相，两个人见面，连握手啊，这个手握起来都很别扭，是不是？那再下去，别谈合作，别谈团队，也别再谈说两个人可以真正可以把事情谈好，那很难的。做生意的人很怕这种事情，怕什么？我看到你我就讨厌，我不差你这里啦，免卖啦。啊，没有差这个不卖，那也没有差那个也不卖，那你卖给谁？那就是处处有人相有障碍。人相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有时候我跟老师们啊谈这个问题，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人褒奖过他，有一个人比较常对他很好，他的长相会跟他褒奖爱护他结合在一起。那个人即使长得胖胖的，但是他还是很喜欢，觉得胖胖的那个这个朋友或者这个长辈对我很好，我内心里头觉得他很温暖。以后他长大了以后，他呢看到胖胖的这个人都会比较顺眼，他娶一个太太也要选一个比较这个丰满一点的，他要嫁一个先生也要胖一点的。为什么？他看了就很舒服，也他觉得不错。当然他并不是说一定如此，我说他有可能这种偏向。但是如果这个人光是胖本身并不代表什么，是人的长相。他如果这个人他对付他，他对他很不客气，那么常常发着怒，可是呢胡子满嘴是胡子，假设是这样，以后他看到一个长胡子的人他就会不喜欢，他就把那个相带到他的那个意识世界里头去。所以如果不是从里头解脱出来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离众生相。所以其实要救护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是因为相而使他变成他现在的那个困境。所以救护众生最重要的就是要从离众生相开始。你看你可以做任何一种不同的工作，但是并不表示你做认为大家认为那个社会地位很高那个工作的人就很快乐。那另外一个人也许大家认为他的社会地位是低的，但是他很快乐。那为什么那个人他如果不介意说我做一个劳工有什么见不得人呢？这个人呢走起路来他胸膛就停的，他跟任何一位人讲话的时候他没有自卑感。为什么？他无相，他没有相，他就会这么自在。有相麻烦就大了，麻烦就大了，他一直觉得自己自卑啊，很大。所以救护一切众生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离众生相。那么离众生相，他任何一个众生一堕入他的相他就没有办法，又何况说要离世相呢？要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第一个就要消除我相，也要消除自心里头的众生相，也要消除人相，也要消除受者相。所以救护一切众生从这个地方是最根本的。人本来是没有这样分别上高下的，都是因为相的问题才会分高下， 有了高下以后才有倾轧，有了倾轧以后才有自卑，有了自卑以后才有对立，有对立以后才有烦恼，有烦恼以后才有敌意，有敌意以后才有战争。所以要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是这个问题，所以要行六波罗蜜，要视无量心，视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啦。修善根时呢，便以之来饶益众生，皆使清净。为什么要清净？清净就无相了嘛，清净就是无相。我内心里头没有说我就是一个老师，我跟各位相处，我不觉得我不以为我是老师，但我也并不是推卸责任说我不当老师啊，但是我是说我不是现在老师相里头，没有，因为没有这个相，你就清净，你就自在多了。你要当一个老师，每一天想着自己要当老师，是不是？所以呢，什么事情呢，自己变成很拘泥，走路走起来要像老师的那个样子，那我看很麻烦呢，是不是？我看还是不要有那个相比较好，清净一点比较好，是不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普通的人，那就是清净。你没有想那么多，自己什么事情就比较清净。那么，乃至于就近永离地狱、恶鬼、畜生、阎罗王等无量苦恼。我们的地狱是怎么来的？我们的地狱是从相来的啊。我自己觉得我很自卑，我不敢出去，我不愿意出去。那我不愿意见人的时候，这本身这个痛苦的事情就是地狱啊。我们在感情上挫败了，失败了，有的人感情发生苦恼，这个想不开了，想不开的时候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没有意思啊，饭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对不对？朋友也不愿意去找，是不是？那质疑说前途那没有用，因为什么？我想的只有他，没有他无依无挂的气呀，他活不下去啊，那是不是无间地狱呢？没有空间的地狱啊，所以这东西就是地狱。什么是恶鬼？他很饥渴的，不断的想外头去追求，希望别人给他掌声，这就是恶鬼。希望有很多的财富来使自己有安全感，这就是恶鬼。我希望呢，在别人的面前啊，表现的我很杰出，这就是恶鬼。为什么？内心里头老是饥饿的，希望的得到东西，这就是恶鬼，并不是恶鬼只有吃东西啊。我们呢、啊，以为说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办弥兰盆法会，我们只讲一个贪婪，贪婪并不是只有贪财这一件事情叫恶鬼哦，你不要弄错了。整柜子衣服里头找不到一件衣服可以穿，这件事情也是恶鬼。为什么一直抢啊，一直切啊，这也是恶鬼啊，你知道吗？你的脸随着你的年龄本来就要越来越庄严，而不是越来越标致越美，它是越来越庄严，越来越表现出来那个慈灰，但是你不愿意，你一直想着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漂亮，那是颠倒型啊，那种颠倒型其实也是恶鬼。为什么？希望自己年轻呢、啊、那还不是恶鬼。那种饥渴的想要追求自己啊，已经也跟自己没有但是又违反自己的东西，或者希望自己能有用的但是能用的之外的其实不需要这么多的，你拼命去追求的，都是一种恶鬼。那为什么会产生恶鬼？相的缘故啊。为什么有东西的时候在别人面前你看，我捐给某某福利机构一捐就100万，而且他捐过以后全国都知道。为什么？他告诉人家我什么时候在哪里捐多少钱，我什么时候在哪里又捐多少钱，最后还不过瘾，干脆登报。这个过去师父也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禅宗里头也讲这么的一个故事，所以有一位信众呢，那么就 给了一包这个金子财宝，就给这个师父。他给师父的时候，就师父这是供养师父的。然后师父说：“哦，就把它拿过来，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等一下四生来啊，这个带走。这个弟子呢，马上师父，那个是金子呢，我知道，我知道。那师父那是要给你的，他我知道，已经带走了。那师父那里头是十万两哎。”值十万两哎，值十万两的价值，值十万两，我不晓得是多少，大概很多了这一包啊。但师父你有没有算一算？师父说你已经给我了，我还要再算吗？啊，那师父你怎么都没有记一个名字呢？师父说你既然给我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再记一个名字呢？可是那是我给你的呀。是，虽然布施很大，但是还是脱离不了那个恶鬼，脱离不了。可是另外一个人来，他只供养师父10块钱，恭恭敬敬的师父，这是供养师父的，这是供养三宝的，供养完了就走了。有的人甚至于师父就拿了，就把它放在师父，他就都没有谈别的了，也没有让人知道，甚至有时候给师父他都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那么我觉得他的对他来讲他无所求。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鼓励说你啊布施的就不要写收据，我知道这社会有时候你布施的又没写收据，那个钱不晓得拿去做什么也不知道，你不当恶鬼你就帮助别人当恶鬼也不行，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写个收据吧，但是不必拿那个收据拿来公告周知。那么什么叫畜生呢？畜生也是色，也是相，是另外一种相。那是什么相？色相。你看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畜生？畜生就是他没有办法得到人伦的规范的时候，他是堕入畜生，自己为所欲为，自己失掉了自我控制，这些人就是畜生。畜生的意思就是他的理性不发达，他没有办法自己来控制自己，那就是畜生。所以一切随着他自己生理的一个改变，他就照那个东西，就在直接的反应。畜生跟人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所以任何一个刺激的东西他马上就要，任何一个辛苦的东西他尽可能逃。但人不同，人有辛苦的东西，我们有头陀行，我们愿意去面对它，我们愿意去接纳它，我们愿意去承担它，去担待它，从那个地方接受更多的挑战跟磨练，让我们的心智不断的成长，让我们能够反照，让自己的觉性更好。所以人跟畜生不同啊。所以畜生这一道里头最严重的就是淫色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也是这个社会很严重的一环。那一天我去参加了我们厨技的如何来遏制发生厨技的座谈，警政署的副署长拿出一个数据，我们调查剩下有21万这样子的妇女到哪里去了，这些少女到哪里去了，再把21万里头把出国的，可能中间有出国的，有一些就业没有人知的，再把它砍掉一部分打打折，再怎么想也想到说这里面可能至少还有好几万，这些人到哪里去了。所以大家觉得很惊讶，可是这个事情是畜生道的事情呢，就有这么多畜生啊。佛法什么时候能够大兴于世，社会的治安就什么时候会好。佛法怎么样能够普及于人心，这个整个社会的风俗就会随着 他就会改变成非常的祥和。畜生道，阎罗呢？阎罗是阴界的，你就是在阎罗王，阎罗王也不见得是好过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他要去处理阴界这些事情呢、啊，他也是负担很重的。他仍然还是在阎罗这一界里头的，他是在阴界里头的最高的，他仍然还是有无量无边的苦恼。其实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多的障碍、烦恼、冲突里头，虽然你有很高的知识，你能够处理得很好，你跟阎罗有什么不同？差不多到那个地方而已。你连带人这一道都没有好好活过，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活过人的这个生活啊。我们在心理学里头常这么讲，说我们跟我们的生活疏离了，我们没有好好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都在我们的生活之外去找了好多不属于生活的东西来烦恼、来努力、来在那里打拼啊，最后呢变死，没有好好的活着，拼死了。我说变死也不香，拼死了验不出什么伤出来的，那是如此吧。其实你看起来好像我们很有成就，我能够呼风唤雨，是不是？与阎罗有什么不同？不过也不能小看阎罗啊，阎罗毕竟是把这些阴界的管得很好啊。第二个呢，披荫众生之法，因为你要救护一切众生，你就要像这个临济大师一样。当时呢，临济大师三次去黄檗那里问法，三次被黄檗用拐杖把他打出来。临济想一想说啊，我的因缘大概不是在师父这里的，我不能学禅了，我干脆去做一个苦行僧好了。他要离开师父了，可是木舟呢，他跑来跟木舟，木舟当时是临济的首座啊，就来跟木舟讲说，我三次问法，三次都被撵出来，我看我的根性、我的智慧不足以在老师这里学法，我去苦行去了。但是木舟却跟他讲，如果你要离开这里，你可要跟师父请假道别啊。他说对的。他说好，那你现在，我同意，你现在就去这个准备一下你的，那出家人要远行有什么东西呢？一件衲衣，一个钵就解决了。可是呢，木舟却用跑的跑到师父那里，说来三次问法的那个年轻的那一位弟子呢，可是根气很好的弟子，师父请你务必慈悲给他方便一下，这一位年轻人将来一定可以成长成一棵大树，披荫天下苍生，披荫众生之法，就是这个意思。任何一个人他都像树一样成长茁壮了以后，都可以披荫别人，只是自己不愿意让人家披荫而已，你不觉得吗？如果下个大雨，在过去的人，如果有人走路从乡下过跑到你家的走廊阴极呀，就是你那个屋檐下躲在那里，乡下的人说哎，请进来坐，请进来坐，是不是？还不止如此，奉个茶还要谈起祖宗三代，以前十代里头曾经还同一个村子，谈得很高兴，最后还留他吃晚饭，细雨还在下，他今天晚上就睡在这里好了。我感觉到我祖父就是这样。哎，现在不同哦，现在你如果在他家屋檐站着啊，他门不敢开，然后呢，如果开了的话呢，到晚上的时候你还不走啊， 你还站在屋檐还不走啊？为什么？他有印都不愿意让人家来接受这个披印呢、啊？你知道吗？你不没有听过人家这么讲吗？有一个人在沙漠里头行走，他带了很多水，而且带了蛮多的西瓜，在这个骆驼上背着的，因为他有钱呢、啊，他就吃了西瓜以后，这个西瓜也没有吃好，他那个皮这么厚，他就把它丢了，丢了以后，那个人就把它捡起来放在行囊里头，也说自己吃一只，还放在行囊里头。另外一位行者，这个走在前面的这个人看到说底下他还捡，你怎么这么穷呢？他把它丢下去以后，他还用脚把它踹一踹，他就不让他捡，有屁有印可以让人家可以接受这个屁印的，他都不愿意，但是他还是把它捡起来，杀个背背的，又把它放在行囊里头。好了，这个在绿洲里头走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个西瓜都吃完了，是不是？现在西瓜皮都在后头的那一个，现在到那个时候，他回哥哥来，拜托，我刚刚又以前都是错的，现在你那个西瓜皮还要不要？他说当然可以给你。他拿那都这么多沙怎么吃？我说我都可以吃，你有什么不能吃呢？所以沙也是他自己把它踩上去的呀。所以我们要记得，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披印的。你有不要的衣服要记得，有些地人来收这个衣服要去作为祭品用的，你要给啊，你千万不要拿去随便丢啊。我们现在人不惜福啊，披印众生的事情很多，你路走过去，你看到小孩子需要你怎么样的时候，你给他问一下，有的小孩子现在整个一个社区里头谁去管谁的别人的小孩子，他们说我管了以后反而被小孩子骂，可是这个社区现在就大家都不管这些小孩子在龙溜连呢、啊。我不懂，我会管，但我不是骂人，我会下去跟他们玩一玩，我不是马上就讲，玩一玩以后他们就喜欢我了，然后我再跟他讲，玩的时候不要太大声，大声会吵到很多人，不止吵到我。他说对对对，以后他就知道了，以后远远的看到你，你就是郑白白。有一天他还跟我讲，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是电影明星。他看到我在电视出现了以后，小孩子很好玩。我说对，那一天你真的在里头演。我说对，在里头演，我们是好朋友，所以坐下来也可以谈谈。我觉得这个社区本身你没有真正做出来，所以要为众生做社。什么叫做社？披印就是社，并不是你一定要盖房子，是不是？你给人有一种尊严也是社，人家居住的地方，你给人一点安全感也是社，你宿舍的社，你给人一点点一种温暖的感觉，它也是社。要做户，你要能够护持它，要做归啊，使它有一个安稳，归就是根的意思，所以是无畏。做去，使他觉得知道自己从好多的方向去发展，给人一点启发，给人做心里面安定下来啊。做明，能够给他这个启发，能够做聚，能够照亮他的人生。做灯也是一样，启发做导师，所以那是一种披印众生的方法。那么这个救护一切众生呢，那么有四种救护啊。这个有这个救护一切众生呢，要饶益众生。饶益众生本身是一种净行啊。什么叫净行呢？刚刚讲过的无相就是净行。你要去帮助人，千万不要装着那一副要帮助人的样子，就是无相。而这种无相的帮助人就是净行。那个净底下那个行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很客气的，你愿意帮助人家，那而且是真心，而且没有所求的，这种才是真正的饶益众生的进行。所以以平等心来饶益众生，心如大海，一切毒不能变， 什么意思呢？有人来跟你讲，他说过火车站那个人在那边要钱，你就给他。你知道那些人比你还有钱，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要给他？心没有进行的人，他不是进行的人，他一听了觉得有道理，我以后就不给了。这个不给表示他不是一个真正懂得进行的人。这怎么说？你只要听到人家讲一个说他是怎么样子的，你马上就兴起了这么一个念头，你就觉得你昨天做的是错的。其实你做的是你的事情，你看到的，你体验到的，就是这个人觉得他需要帮助，你给他一点点帮助，这件事情没有错。你帮助并不为什么，而是他此刻在那个地方，你觉得你想帮助他，你没有错。至于说你知道了这些情形以后，你要做一个改变，你自己应该了解，确实了解，而不是因为他的一句话，而是你真的了解这些人是不是如此。其实有时候我看来并不见得，有些在那个地方的那些人，你看有谁愿意那么冷的天气，他腿两条腿断掉了，他还站在还坐在那个地方，照理讲这社会应该给他一点资助，也许他可以活存，但是凭着他坐在那个地方风雨无阻的时候，我也会从那个地方过去，我也会丢给他。我觉得只是那个时候的我并不为什么，只觉得